排解。为什么呢？菩萨跟佛还差一大截，因为佛随便你们去起心动念，我该度的时候我就度，你们怎么样起心动念我通通无妨不动，但是菩萨还有度众生，我要度苦难众生之念，因为这一念就苦，所以我正在学嘛，没办法嘛，只好先取大的西瓜，挖大饼，西瓜偏大的啊，先牺牲小片的西瓜啊，到最后西瓜如何？起处一小点，然后慢慢妄想，妄想，妄想，好，到最后西瓜成熟之后烂成水，然后烂成泥巴，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我们只好用这种法常常来自我熏修。所以你说因缘啊，我们说因缘，若我们不栽种这个因，哪有缘起之处？那菩萨为什么还跟佛还差一段距离？那我们阿罗汉为什么跟菩萨又差一段距离？那凡夫跟贤圣又差一大段距离？那既然我们要学贤圣之法，我们呢就要深入去观察凡夫之法。所以有些时候啊，不到本位真的是不能够理解那个心，在你们看起来为什么会这样这样，有些时候啊，这进退当中真的是进退维谷，到最后的选择就是依善依大众为主，就不能够以小小的因缘。那你说小小的因缘高兴吗？他一定嗔恨嘛，不能嘛。可是呢他慢慢的先安了这些大众，再慢慢回来是小因缘，再一点一滴下去处理嘛。你说没有因果吗？有啊，如果在我们菩萨界里面，这个都是什么？都是思维仪，都范围仪嘛。这为什么我跟你们讲的时候，你说这个不犯没有错，但是有什么就具有思维仪，原因在这里。佛告阿难呢，佛陀说呢，阿难呢，你看看城中这个眼若达多，他的狂性因缘，狂性呢是无因自取，依着这个无因而起的这个缘，就更加虚幻了，对不对？若得灭除，从缘看回去，缘无根，根在因着这个因的时候，因无起处，若得除灭，那么不狂之性，本来不狂之性因缘而出吗？是不是这个狂性是不是依虚妄心而起？啊，是不是虚妄心而起？是，那你因缘自然从哪里去？若无虚妄心，若无我，若没有我，就没有虚妄心，就没有因缘。你因缘而起的时候，已经离虚妄心一截。好，虚妄心的缘起之处在哪里？在有我。所以佛陀说啊，如果无我，虚妄心也不起，因缘也不起，那么你的因缘自然从何处而起？啊，阿难啊，如果这个眼若达多，头本来就自然而有，啊，本自其然，那他就应该呢，这个头自然而有，狂性也应该有，那这个人不是狂乱吗？一下子狂性，一下子不狂性，那不是搅乱？一塌糊涂，这个从哪里而起？当你心起一下子善一下子恶的时候，你自己都搅乱不清楚啊，对不对？无染非智，如果没有我，你哪有智之处啊？你智从何起？自己，我这个自己是因为有我才有自己，何因缘故不投狂走啊？如果没有我，那你就没有虚妄心，没有虚妄心，你就看不到镜中所折射回来的影子，那怎么会发狂不走呢？就不会发狂不走，对不对？所以你们狂不而走，这个狂不而走跟 跟前面那一句话是一样的啊，跟前面那一句也是狂步而走。那我问你们，当你们接触到境界，你觉得别人不喜欢你，你觉得别人喜欢你，器重你，你觉得别人讨厌你，这个都是什么？随着影子狂步而走了，对不对？影子能起之处，如果你不起虚妄心，怎么会有影子？如果你没有我，又怎么会起虚妄心呢？有听懂吗？好，若自然头因缘故狂，好，你如果自然头因缘故狂，那就是镜子所出来的影子因缘故狂，那干你什么事？为什么你要狂？何不因缘，何不自然因缘故失？那他自狂自起自落，为什么是你狂走呢？是你瘦嘛，谁叫你要瘦嘛，你瘦了你就觉得恐怖嘛，我是一个没头的人就跑嘛。那你如果不瘦，你如果不瘦怎么会有人讨厌你？你如果不瘦，别人排挤你干你屁事啊？别人喜欢你干你屁事啊？你瘦嘛，你瘦了就我产生感觉，感觉就是虚妄心，才有受人家喜欢我人家不喜欢我这个影子嘛。所以你是在追着这个影子无故狂走，有原因的吗？啊，是不是无缘无故？而无缘无故是依着这个生灭的我执，生灭我执又依着无明我执，无明我执从哪里起？遍一切处都能起的我，所以从如来藏心而出。所以这时候佛陀就说，本头不失啊，狂不妄出啊。好，这本头不失不是因为自然忽得忽失，成无变异和假借因缘啊。也就是说，你本来的第一念无明呢就不失，依着如来藏心呢是不变异，是因为你有受才有冷热，才有善恶之缘，你本来就不失嘛，为什么你要狂走？当他看到镜子的时候，他无故狂走，诶，他的头有没有离开他？没有嘛，本来的头嘛。但是呢，要靠有智慧的人告诉他，诶，你干嘛狂走？诶，我是没头的，头不就在你身上吗？不然你怎么能讲话啊？让他从境界上回观到哪里？回观到，哎呀，都是我自己出虚妄心了，我怎么去受这个影子来引起我虚妄心的狂步呢？本有狂步，未狂之时，狂放哪里呀？如果你这个狂呢是本来就有的，那你还没有发狂的时候，你把这个狂性放哪里？不狂自然头本无妄，你的这个我执呢本来就没有虚妄，为什么你要狂走啊？跟着这些影子狂走呢？如果你悟知本头，这个本头呢乃至呢是无根，本来面目回到如来藏识，你就认识这个狂走是无因的。那么因缘，因着种种因缘而起，然后才产生自然，无故而生的自然，都是什么？细论。所以我说三缘杀道因，三缘断故即菩提心，菩提心生，这时候仔细看呢，菩提心生，它这个菩提心生就是由我第八含藏式的菩提心生，生灭心灭，生灭呢就是色声香味对眼耳鼻舌身的生灭心灭，这个还是什么呢？生灭。所以也就是第八含藏式是什么？是生灭。灭生俱尽，你把这个第八含藏式也灭生，不要让它再生俱尽， 两个因缘都不起，无功用道，任运一切世间缘而全部安住在无量光寿当中。若有自然，如是则名自然心生，生灭心灭。这个就是什么呢？才是如来藏的菩提心，这个才叫自然。所以这个自然不是我们所说的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呢，比喻是菩提心。真正菩提心生的时候，这个是什么生呢？真正自然的菩提心生是什么生呢？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好，这样明白吗？好，生灭心灭，此亦生灭无生灭，这个就叫生灭无生灭。为什么叫生灭无生灭呢？因为应无所住，骗一切不住，而生其心。既然是无所住所生的心，当然就是无所住心。但是骗一切处能用，这个才叫自然。那我们的自然是不能骗一切处用，好像世间诸相合合成一体，名合合性。那么非合合者称本然性，本然非海非然。合合性呢，非合合者称为本然性，就称为是我们的第八含藏事。可是第八含藏事呢，也是虚妄，本然非然。那么合合就非合，这个世间一切万物之合合，但是合合又是生灭相，所以是非合。合然距离，合也好不合也好，两个全部离开，不随合合非合合，即是菩提心。离合俱非，离开也好合在一起也好都不是，这个才叫做无系论者。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呢继续来看佛陀说呢，灭生俱尽，无功用道，生灭之心，以及能产生生灭的心呢，俱灭俱尽。生灭之心呢，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能够面对呢这个环境的色声香味触，这个是生灭之心。而能够升起生灭心的是我们的第八含藏如来识，对不对？听懂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灵魂，是我们的第八含藏识，能够让我们呢产生这些眼耳鼻舌身的功用。如果我们没有第八含藏识，我们就不会有这些种种妙用。好像我跟你们讲过，这个唐氏症的人，唐氏症的人呢，你看他们今生啊笨笨的，可是他们会不会吃饭啊？会吃饭，对不对？会不会上厕所？会。会不会哭？会。会不会肚子饿？会。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呢，他这一个人，唐氏症这一个人，他所运用的这个意识作用，也就是第六意识，他只用多少呢？大概只用一半。那么另外一半跑去哪里？另外一半因为业力的关系而没有用。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自己呀，就去思考。思考什么呢？诶， 能够依着这个生灭的眼耳鼻舌身用的这个第八寒常识又从何起？一般我们在讲回观的时候，顶多只能观到第八寒常识。那么这里佛陀说呢，灭生俱尽 open， 灭生俱尽无功用道，你能够呢对这个世间生灭之心以及能产生生灭心的这些因缘呢俱尽。尽的本意呢不是没有用，尽的本意是当下你在观察这个生灭的时候呢，那么不为生灭性所转，叫做俱尽。那么小圣人呢，二果圣人，他们呢是灭生灭尽，就是他们呢是眼耳鼻舌身意当中不再对这些世间的境界，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有相续的攀缘，可是呢能生生灭心之心呢未尽，这个叫愚惑。现在佛陀所说的楞严大定是什么呢？灭生俱尽，也就是你能产生这个生灭心之心。我们都知道啊，从空而起生灭心之心，连这个空俱尽无功而用，那么能生生灭心之心也尽，生灭境界之心也尽的时候，你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功劳的，对不对？好像这个达摩祖师呢出来啊，中国与这个啊梁武帝，与梁武帝的对话呢，梁武帝就问达摩祖师说啊，我度僧造事这么多，南朝484，我有多少功德？达摩祖师说毫无功德可言。所以达摩祖师只讲就契入楞严大定，楞严三昧定。而梁武帝在干什么呢？梁武帝在生灭心上在那边用功，他以膨胀我之名誉的心一直在扩展自己认为生灭镜像所拥有的，可是达摩祖师要破除他这个我见，直接契入诸佛如来的本心，所以达摩祖师对梁武帝的慈悲呢是无可说的。可是呢那个梁武帝受不受？他接受自己的贪心那种名誉的膨胀，所以他并不受呢达摩祖师的教化，所以他很生气啊。他对达摩祖师讲，对证者谁？对我的人是谁？对证者谁？达摩祖师说不认识。一气之下，梁武帝跟那个达摩祖师不契机，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后来问宝智禅师才知道啊，达摩祖师呢是观世音菩萨示现，居然是观世音菩萨示现，当然所讲的就不是废话，直接就契入什么呢？灭生俱尽无功用道。所有世间的功用是什么呢？白法，一切善法，只是庄严你的佛国度，可是实无庄严可说。如佛陀说呢，若有自然，如果有所谓的自然，如是则名自然心生。如果你有自然的时候，那你就应该很明白了，你有自然心就生了。而自然心生是什么呢？ 无功用能涌起生灭心灭。所谓无功用能延起的时候呢，就必须面对呢生灭心灭。自然能涌起的，就不是依着这个生灭之心，也就是不是依着你的眼耳鼻舌身所产生的作用。那么在这个时候，虽然你说自然兴起生灭心灭，那么此意生灭，这个呢还是生灭法。所以我们讲这个叫做第一念俱生我执。俱生我执其实是什么？就是第八含藏事。那么连这个第八含藏事无生灭者，如果你连这个自然心不生，那么才叫自然，名为自然。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不是都跟生灭心有关？都在这个生灭境相。你一旦追着这个生灭心，那么就是生死轮转。你所遇到的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生灭。既然是生灭，就不是真实有。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面搅混痛苦呢？因为生灭，生灭叫做变幻，既然叫做变幻，就不真实有。你为什么追着人家在那边那一张人皮面具在那边哭笑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学佛，学佛的目的在行持。行持什么？行持让你放下对我们的俱生我执。你会发觉有一些人学佛学得很高兴，可是呢，当你面对某一个对立境界的时候，那个我执仍然放不下。我执就是什么？为什么会有我执？因为自私嘛，私我之心，有我与他对立之心，才会产生这个我执。如果你今天学这么多法，你真的是身心融圆融的话，对方所有的任何过失，你都要起慈悲心来怜悯对方。我们学的比别人多，我们还跟他一样一直排拒的话，排拒这个人的话，那你比不学还糟糕。所以很多时候呢，为什么为什么人家说夫妻之间难度，或者是呢，为什么人家说眷属之间难度？真的难度吗？未必见得。难度的在哪里？难度的在我要度你，你那个我很难超越的时候呢，当然你一起我要度你的时候，对方一定有马上一个对立，你要度我，我才不给你度，我干嘛给你度？所以这个是哪里难度？我难度。如果你是无功用道，你很欢喜心，诶，我今天学到什么很好，那么布施给对方，不是以我要度你的心，是以一种分享的心，那又不一样。那你们都很自私嘛，我学到的，我学得很高兴很快乐。当你不能融入你的生活当中，让你的我执消弭的时候，你都没有学到，你等于没学到啊！你学什么？你学拿这些佛法来庄严你这个生灭之身，你只是学这个来庄严它，然后膨胀它。好，你越庄严它，好像你越有修行，越用功，那个对立的情况就越大。你一个真的很真的能够啊行持佛法的人，你会以尊重对方的程度我们来啊学习。像有一次呢，有一个居士，那么他很高尚，他学得很好，可是呢他一天到晚跟他先生吵架，怎么办呢？ 他问我，哦，师父，那个人实在有够难度。我说不是他难度，是你难度，你太能干了。他说我那么能干？我说你不信你试试看，等你这一本书拿回去，你今天哦自己很低心下意，你去问他，诶，这一段我看不懂，诶，可不可以麻烦你哦告诉我你的见解怎么样。如果你能放下你的我之心来跟他用讨论请教的，我不相信他不入。你给他机会嘛，你不是啊，诶，人家师父这么说，人家佛陀这么说，你这样子是冤亲债主，你这样是业障，都是你在说。佛陀也不随便，你看我学看这么多经典呢，啊，也不敢说看很多，我很少看到佛陀随便骂人家业障的。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开口就你这个是业障，你这个是业障鬼，哦，你又是如何？那谁在说？我在说。所以呢，世间难度，为什么难度？因为我的对立。这时候呢，佛陀就说啊，如果连这个能产生境界生灭的心，这个生灭，那么也能够具尽无生灭者，无生灭还能够用的，叫什么用呢？叫妙用。所以佛陀呢，到最后啊，他没有办法形容，他就用妙用之说。那么妙用之说是什么呢？就叫做自然。佛陀这个自然呢，不是外道所说的无因而起。佛陀所说这个自然就是什么？如来藏。好像这个世间诸相杂成一体，名和合性，非和合者称本然性。不是和合呢，但是又能够用的称本然。本然非然，而这个本然性非和合是我们所看不见的，叫非和合。我们所看不见的，你的意识你看得见吗？你的意思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对不对？莫老师你也看不见，然后呢，第八含藏是你也看不见。所以非与境界相合合称本然。所以呢，这个本然就是我们所说我们要说的本觉。你本来能够觉悟到生灭兴起之处，能够产生生灭兴起之处，也就是我们的第八含藏事。所以最后我们把这个所谓的如来藏心，我们称为什么呢？始觉。也就是本依着始而起，开始的始。本然非然，连这个所谓的本觉呢，都是什么？你有本来之觉，就是回归到第一念无明的时候叫做本觉。和合非合，不管是和合也好，也不是和合也好，和然距离，和与自然距离，也就是呢，第八含藏是与所有生灭之心离合俱非。离合俱非，此俱方明无细论。离与合呢，都不是，可是呢，却是骗一切处可以用，叫做离合俱非。再来呢，我们来看菩提涅槃尚在遥远。佛陀说呢，照你们这么说啊，以这个自然啊，或者是呢，这个与这个境界合合性，那么离开呢这个菩提涅槃呢、还很远呢、路还很远。非如历劫心勤修正，如果没有你啊，经过累劫很辛苦心勤修正，虽然你能够啊忆持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微妙道理，如恒河沙只为细论。好， 这段呢，佛陀分明点出什么呢？佛陀分明点出，你不行此，你意思我的法语都没用。那么如果你仍然在生灭的境界上以我执为勤修的话，只能是说结一点善缘，将来你度众生说法比较有人听，如此而已，都跟你的跟菩提自性涅槃没关系。为什么？因为尚在生死轮回中。所以佛陀在这里分明点出啊，当我们呢在执持语句，我们执持别人的话音或者执持佛陀的法语的时候，都是什么？戏论。为什么叫戏论？你在游戏人间，你在玩这些变化的这些论语语句。所以念念当中必须心行，心行才能够触灭。你每一念当中那个法印证到你的心行，对环境生灭的触灭，那么才能够呢对你有所受益。所以法不是用来讲的，法不是只有用来说哦，我讲给你们听，或是我看了很多法，不是。你们念经的目的在哪里？我们讲到念经，你念念在念经的时候，你在念经就是念念在念你自己经过的道路。所以我讲过呢，所谓的心经，心经呢它不是呢只有一部经，每一个人都有一部心经，会归成什么？会归成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以你的心经你每天有在写，可是你有没有记录？你有没有行过那个心经？当你呢在行这个心经，你贪这个生灭境界的时候，你就忘失了你自己本来的心经。心经要自己写的啊，不是只有你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可以啊。那你们从早上到现在，你们心经已经写一大部了，有没有啊？早上起来起来，我要去刷牙洗脸，我要去上厕所，我要去煮饭，我要去上早殿，每一个过程都用到你们自己的心，对不对？如果你们真的有在行持心经，那么你们对每一个人的心经你们都会一目了然。好像我刚刚说请你们慈悲一点，其实我从一开始到现在，我的要求只是麻烦你们让我讲话力气省一点，可是你们一直站在你们的立场上来处理这些因缘的话，你们的立场你们觉得可以，但是你没有考量到你们的可以是只是几分钟你们觉得可以，可是你们有没有想到别人要用的是三个小时？我讲你们自私你们都不相信，为什么自私？我见嘛。那你以你的立场，我能不能受用？我不能受用。我以我的立场的时候，我要提升你们的素质的时候，你们仍然不能受用。除非你们到我的立场的时候，你们才会觉得师长不是自私的。我一直说你们心量没有打开，自私自利我见。光这个麦克风事情上，你们自己想想看，我从一开始到现在，我都只是一个要求，麻烦你们让我讲课轻松一点，只是如此。至于你们下面怎么运作，你第一个方向跟观点，你就要去想到，对，那是在上面三个小时的运作，而不是只有我们几分钟的运作。而这么长久以来，这么多年来，你们哪一个何曾想过，对，人家在上面这个是三个小时的运作？我问你们，你们哪一个曾经想到这一念吗？我所谓为他人着想，不是只有在那边东摸摸西摸摸，我帮你洗个衣服就是为他人着想。你根本你就应该换一个人，你们今天应该换一个人，完全放下我见，换一个人。如果我今天是师父的时候，我坐在这里三个小时，我怎么过？好像我跟你们讲过嘛，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常常跟你们讲，施佛行，用佛语， 行佛行。那每一次我碰到烦恼困难的时候，我都会问，这个时候阿弥陀佛怎么做？我不问我怎么做，我问这个时候阿弥陀佛会怎么做？然后我们马上就会反省，阿弥陀佛这个时候一定在那边笑，你这个傻瓜，生灭境界有什么好烦恼的？然后接下来就干什么？念佛。我没有讲过吗？我有没有讲过？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们？前不久我才讲啊，这个时候阿弥陀佛会怎么做？如果这个时候阿弥陀佛会怎么开口？可是你们一直站在我的立场，我认为这样不错。这女人太太重了，常常喜欢沉溺在自己的那种成就当中，你说这样子不错，这样子已经很好，那个是不是在我执我见？是不是在自私当中？你在你自己所画立的范围之内，那不是自私是什么？我每次讲你们自私，你们就非常烦恼，我哪有自私？你这不是自私，难道还是我自私啊？所以你们译持这么多经典，为什么不能够跳脱那个框框？原因都在我见，以我的见解跟立场，那么就设定那个界限，就变成什么眼界，十八界就出来。所以这时候佛陀啊告诉阿难说啊，你虽然说因缘自然决定明了，你所说的因缘本身呢已经起这个我见，那么人间呢说你啊多闻第一，阿难尊者呢是佛陀啊十大弟子当中多闻第一，又呢迦叶尊者曾经称赞阿难尊者说啊，佛法大海全入阿难心。你说阿难尊者聪不聪明？非常的聪明。佛法的大海，佛陀所说的一切大海全入阿难心，那为什么他一直不能证圣？因为一直在那些知道的见解当中，在知见当中，在那边转，以此呢积劫，你这样子堆积累劫呢，你多闻熏修学习都不能够免离摩登劫难。所以呢，虽然呢我们累积多劫熏修，仍然能够不能免离啊摩登劫难。这摩登劫女呢，人家在这里已经证三果，阿难尊者才出果。为什么？所谓不能免离摩登劫难的意思，就是我们仍然不能够离开爱欲生死轮回。其实这个很苦很可怜啊，所以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纵使有爱欲不能舍离没关系，把你们所有的爱欲全部倒归极乐，爱一个就好了，爱阿弥陀佛就好了。你去那里成贤正圣，你要来这个世间搅和，你用化身来，不要用这个我执我见来，太辛苦了。然后化身呢，化身又有智慧又有光明，要度化众生又容易。好，那我们现在真是处处障碍，你看可以随喜别人，当我们自己弄不好的时候又在那边起烦恼要骂人，你看真是阿弥陀佛，到现在才想到这个一台还要10000多呢，那个一台才3000多呢，真笨。你看这个就是呢只多闻，在这个时候啊，在讲这个麦克风的时候就已经忘记了什么叫做灭生俱净。那个时候没有用到什么如来藏，那个时候用的是什么眼耳鼻舌身，然后呢以意念的作用，所以呢不能免离啊这个生死。那么佛陀说呢，你看啊，你何须待我佛顶神咒啊，你为什么还要等待我这个大佛顶圆满神咒这个楞严三昧呢？ 我当我念这个，你看人家那个摩登伽尼啊，有时候这个女众啊，爱欲不是坏事。如果你爱欲一转念，那个力量是很强的。摩登伽的心啊，本来是引火炽盛，现在顿歇得阿那含。在这里佛陀设计他得阿那含果，就是不来果，他不会呢再来这个人间流转。于我法中曾精进临，其实当他证出果罗汉，当他呢听到佛陀在那边说法，佛陀说呢，阿难眼睛都是眼屎，还有很多眼泪，那么鼻涕呢杂沓，口水臭碎不净，耳根不净，你爱阿难哪里？那时候摩登伽头就已经低下去了，他头就低下去，他在那里顿证出果罗汉。阿难从出家一直证出果，一直到佛入涅槃还在出果之位。所以楞严经讲完，摩登伽你证四果，证四果圣人。不是说爱欲不好，其实爱欲，如果你们能够深受爱欲之苦，转念就极强，那个力量就，因为你爱欲之心有多强，你那个转念成菩提的心就有多强，所以能够顿证。于我法中啊，曾精进临，这就是我告诉你们，能够骗一切处不来的时候，才是真精进。爱河干枯，令汝解脱。摩登伽爱河一干枯呢，阿难尊者没有人搀扶呢，就解脱。可是呢，他现在的解脱是靠佛陀的佛顶神咒，对不对？那么从外面拿进来的不是你本来的珍宝，你是借着我的力量才解脱的话，你看佛陀死的时候，阿难是不是又被魔扰，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呢，迦叶尊者不让他进入那个五百大阿罗汉阶级，他要起烦恼，为什么？因为从心起，必须从心灭。这是我一再告诉你们，你们自己找的麻烦，你不自己解决，一天到晚呢要人家开示。我们开示你们心开意解没错，如果你不从你心中根本去体悟一切法如来藏性的妙用，你仍然用生灭心来听我所开悟的法，那么这个生灭心你转完，你碰到另一个生灭境界，你必然又相续。这个是我们累劫要勤修啊！如果你真的能够勤修亲证法性的时候，你走到哪里都是一个自由的人，这个生灭的境界不能束缚你，一旦自由，你要什么没有。所以呢，我们当初啊刚出家的时候，我刚出家的时候呢，那个方向跟目标就是放在先了生脱死，不能够了生脱死呢，来去自如，你也要知道路怎么走，你要知道你了生脱死的路要怎么走。这个也就是我告诉你们，为什么现在呢要你们背经，要你们不用你们的知见，你没开口就被我骂住口，因为现在都用知见生灭心嘛。如果你们不能够了解你们路怎么走，将来你们怎么入海，入什么海？入人海当中，你一定在人海当中继续迷失。所以先把资粮储备起来，如果你们现在先储备好，那么这里所学的虽然是短短几年，可能是你要用好几十年呢。不用急着啊，哎呀，爱现那个风摇啊地动的东西呢，终归不是你的。这时候呢，佛陀又说，阿难呢，你虽然历劫，你虽然经过累劫能够回忆奉持如来秘密微妙的庄严， 所以秘密微妙的庄严妙言呢，其实是一道一道的光明。这时候佛陀正讲，正讲什么？不如一日修无漏业。怎么样一日修无漏业？当我们呢一直修福啊，去啊建庙啦，盖塔啦，去啊供僧，你不如一日当中真正安住你的如来藏。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所生灭，在你如来藏不动道场当中根本连一粒灰尘都没有。可是你这一日修无漏业的时候，却是遍一切处所有恒沙诸佛国土，在那个时候无漏业与你同体，你与诸佛如来同体。同什么体？同法身之体。所以佛陀说，你不如啊，你一直这么多累劫以来，一直这么多我的秘密微妙的这种庄严法门，你不如一日老实打死生灭心，打死你的攀缘见，老实一点修无漏业。这个就是为什么呢，有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够啊进官房。你们进官房干什么呢？你们进官房啊，给自己很多功课，然后没有时间打妄想。其实在你们做很多功课，那个时候还是什么？还是无明业。不过呢，无明离你的如来藏心短一点，比这个生灭境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是安住一念无明，我要念经，不攀缘外境，所以那个还近一点，离你的如来藏性骗一切就还近一点，比你这个生灭心呢在那边运作要好的太多。那么这个也必须呢自己能够啊真正体味各中三昧。所以我告诉你们啊，我也很希望，我多么希望你们呢什么事情都能够承担起来，接下来然后呢我能够进去，换我来闭关，换我自己一下。所以现在有人愿意成就你们，你们要珍惜啊！你们不要讲我不敢，有什么好不敢，独来独往你不敢进去，里面是让你先学死嘛，怎么学好死。世间人常讲呢，好死不如赖活。我觉得好死比赖活重要。你能够好死的时候，随时随地你都能够好死。可是赖活呢，未必见得就能好死。但是你能好死，随时随地准备好好死的时候，你一定能赖活。听懂吗？所以我觉得好死比赖活重要啊！你不要一天到晚赖活，依着这个赖，依着那个赖，赖不起来。所以你必须要先学什么样好死。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你不如一日呢修无漏业，远离世间，远离世间正爱恶苦。那么你在修无漏业的时候，如果你是以什么呢，以第八寒藏是我在念经念经，你会发觉啊，当你一直念，像以前我在念弥陀经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法喜，一天啊要念一百卷啊。当然呢，我那时候一个人住这里，我还去拔草，拔草的时候很辛苦啊，我还要念弥陀经，所以有没有拔草我也搞不清楚，反正一下子一大片，然后我就在背弥陀经，一个小时可以背十卷弥陀经，那个时候一个小时背十卷，所以一天念一百卷弥陀经呢要十个小时，十个小时哦。可是呢中午在睡觉的时候，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你在睡觉当中都还在念弥陀经，明天早上起来的还在舍利佛又舍利佛又舍利佛，那有多殊胜你们知道吗？可是我现在没有那个时间，因为现在太多时间拿来骂人了。以前一个人没人好骂，只好自己骂自己，现在太多人了，就太多时间浪费来骂人，所以只好呢开始希望希求自己能够有机会再闭关一下。不能说闭关，其实我们正哪讲闭关，我们这个只不过是禁足而已。人家那个啊，有一个法师啊，在啊弘法正兴盛当中呢， 他能够毅然决然去闭关。那么他毅然决然去闭关的时候啊，三年后出来，已经跟以前是生死攀缘的缘完全不一样。虽然现在他讲经没有这么红，可是呢，他的道德啊，那个相貌完全都不一样。与内德凝聚，跟你外在的这种攀缘因缘，真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内德啊是生生世世可用啊。结缘呢，你就是用攀缘今生的那种成就，都是骗人。你的成就要是生生世世能用的成就，不要只是想我今生能够成就，好像我讲法很多人听或是如何，那个都不是真实的。所以呢，不必为这些生灭境界在那边呢汲汲营求，老实一点，给自己机会，给自己智慧，给自己鼓励。所学的任何东西要将来生生世世能用的。那么如果将来生生世世能用，你一定要看清楚方向，今生要了生脱死，才能骗一切事能用嘛。那么你看啊，为了朝这个方向跟目标，随时随地问自己，我如果现在断气，我将安住何处？你哪还有时间去搅和这些有的没有的？没有时间啊，你还去计较别人跟你说什么话吗？你管他，他说什么话好像都变得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呢，我自己受不受。那么如果 一日修无漏业，远离世间，正爱二苦，好像摩登伽啊，摩登伽啊素为淫女，她本来是妓女耶。好，你看那个妓女啊，那个爱欲有多重啊，由这个神咒之力消其爱欲。法中今名性比丘尼，为什么叫性比丘尼呢？因为她从佛陀的法音顿观呢，这个生灭境无根，能够呢观察自己自性所起，与罗侯罗母呢，就是这个耶稣陀罗同悟树因，也在这个时候，耶稣陀罗也证三果，在这个时候。那么知道呢，累世啊，因为贪爱啊，种种为苦啊。你看呢、啊，你看啊、哦，像以前有一个比丘尼，那个比丘尼呢啊，后来听闻佛法很好。这个是由生灭心听闻佛法，后来他就去出家了。他出家的时候，因为以前在印度啊，有的呢12岁就结婚，很年轻就结婚，所以他去出家居然不知道自己怀孕了。然后呢去到寺庙之后大肚子、啊、生孩子了怎么办？有一次呢波斯匿王啊就到这个僧伽蓝里面，他就听到呢僧伽蓝里面怎么有婴儿的哭声。那佛陀就讲起，就有一个比丘尼，那么就出家之后呢才发觉怀孕，那生了一个男孩子。那波斯匿王呢就跟那个佛陀讲，他跟佛陀讲说，我愿意呢负起教化这个孩子的责任，如果呢这个比丘尼愿意的话。好，那么佛陀就去叫这个比丘尼呢把那个小孩子抱出来。好，那个小孩子还依着这个妈妈呢在吃奶。这个呢也讲到宿世因果啊，如果呢这个比丘尼 没有出家，那么这个小孩子可不可能作为王公一员？那么他虽然出生在平民之家，可是呢他又 生长于王公，受王公的教育。好，所以人的业力因缘真的是很难说，你如果没有那种心量随时随地接受，一天到晚在问为什么，有什么好为什么。然后呢这个小男孩呢长到啊七八岁，我记得是七八岁，他也出家。出家之后呢由于勇猛精进，因为树根清净，他在十岁之前就已经证阿罗汉果。然后这个比丘尼呢一直是跟着这个佛陀的姨母带到比丘尼以及陀罗兰陀他们以及耶稣陀罗他们啊。那么这样子经过，一直经过差不多18年， 这个小孩子十岁以前已经证阿罗汉果，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小孩子呢要出去游化，要去教化众生，然后这个大爱道比丘尼以及呢耶稣陀罗还有就是他的母亲在半路上看到，半路上看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人的爱欲细念之心真是不得了，已经离开18年，他马上看到一个年轻比丘，就知道这个就是那时候被波斯匿王抱走那个孩子，居然不顾生命危险，那时候你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也不管那个马车什么的，就直接跑过马路，然后一台牛车过去差一点把他给撞死，然后就跌倒，那个比丘就把他扶起来，那比丘一扶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比丘尼啊，他看到那个孩子，他就说你是我的孩子，但一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呢，那个情欲一起来，居然18年了，那个母乳啊，这个乳头啊居然喷乳出来，然后这个比丘一看，怎么搞，你出家这么多年了还这样，他已经离爱欲了，已经没有这个爱欲了，他看到这个比丘尼，他跟他讲，他跟他说法，他说你这样不行，你枉受信施了10多年，那我现在为你说法，我现在是比丘身份，你应该专心的以恭敬法的心来听闻比丘说法。他心里就起很高兴的心，我儿子为我说法，所以就跪在路边合掌恭敬听这个比丘跟他说法。诶，这个比丘一说法的时候，他就顿证出果，那比丘跟他讲世间的爱欲情苦，你看你18年当中都不能够证入法性，唯一念相续的这个贪爱，从我离开到现在，那个影子一直在变化，我现在已经高大这么远，已经不是你怀中那个婴儿，你还在贪念不止，这个贪心就是造成你生死的根本。他一听完证出果罗汉，然后呢，那个大爱道比丘尼以及啊这个耶稣陀罗，等到马车过去，一群马车都过去才慢慢过来，慢慢过来的时候呢，他很高兴跟他们讲，这个是我儿子啊，不过现在是我师父，心马上转过去，然后呢，诶，那个比丘继续为他说法，他在跪着，当时呢就证四果罗汉，18年不能证果，多受18年苦，可是呢这18年如果你能够明白正法的人，18年是如刹那，他们在入定的时候18年几百年都是如刹那，那我们呢，你看他天天18年纠结在那种爱欲之苦当中，所以我告诉你们，爱欲是真苦，是大患，是大过患，要能真舍。你们每一天呢，生命当中你们每一呼吸一吸一吐的时候，都已经告诉你们什么样行舍，你们的行为念念在行持在经过的时候，你们念念当中都要舍，那你们贪什么？贪那个无形无状的意想。这样有没有愚痴？很愚痴，相续不断的意想，然后就陷在同样一个境界当中，在那边一直意想，所以呢就一直不能超越，就在那边意想当中呢，在那边起心动念，在那边呢哭笑，真是阿弥陀佛。所以呢，佛陀说呢，你们要知道啊，累世累生以来都是因为贪爱之苦，都因为贪爱为苦，如果我们可以一念熏修这个无漏善业，获得初禅或蒙受记，为什么我们自欺啊，上流观听，上流观听就是上等待别人来开示我们，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开示自己呢？你们自己怎么不开示自己呢？诶，当你我执再起来，诶，我说不出口的那时候是什么？那时候是我执， 一点慈悲心都没有，还是学佛弟子耶，嘿，我学这么久了，就是因为呢他的我执重，所以他走不出这一个门口出来。那你今天跟他有缘，全世界人当中只有你跟他最有缘，你还不带他走出这个门口，那谁能带？好了，你走出去你自由自在，可是因为这一念你不能带他的因缘，这一个尾巴绑着你，能不能真出力？不能。唯有这一个人放下解脱的时候，你才能真出力。为什么呢？因为爱与正是同样力量，你有正之心一样不能解脱，不能够离开。为什么呢？因为你仍然那个心相续不断与这个人系。好，你看哦，当这一个人看你呢，哦，你解脱，就你自由自在。好，人都是自私的，他完全没学法的情况之下，你看我放你甘休。你看我放你甘休。再来我们来看阿难呢，这时候阿难呢集诸大众啊，闻佛是回，听佛呢开示教诲，疑惑消除，心悟实相，心里呢就体悟这个实相，身体以及意念清安，得未曾有。重复悲泪顶礼佛祖，在这里的悲泪顶礼佛祖，就是真心呢、啊、自诚的发露了。前面的哭呢，悲泪顶礼呢，都停留在哪里？停留在自怨自艾，我很冤枉，我跟在佛陀身边，怎么我现在还是出果，人家都已经证圣果，嗨，我真倒霉，为什么有这个摩登伽这个魔女来扰乱我，还在怪东怪西，所以他很冤枉，然后呢自怜自爱，前面的哭。到这里呢，阿难尊者真能够体会法性的时候呢，他说哎呀，原来啊不是别人害我啊，像我们那天讲啊啊，这啊看到这只小兔子，明明你自己心起那种爱染之心，我、哦、喜欢玩这个兔子嘛，可是我却要给自己很好听的名称，我把它带来我玩，不要给你们玩，避免你们增染爱染之心。这个是什么？扩大自己的名。好事呢都往身上染，过失都往别人身上推。然后呢，当你喜欢上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开始了，我告诉你们哦，我是为你们好，不要让你们起爱染之心。你看你看，都是那个家伙，如果他不抓回来哈，我也不会起这种爱染之心。谁叫你要起心啊？你不起心，那个东西跟你什么事啊？不干你事，对不对？你如果拿来手上玩，你不起爱染之心，不起分别之心，好了，手上玩就玩，玩过就放下，好了。好，可是那个兔子啊，我告诉你们，那个兔子很糟糕啊。为什么会堕入兔子？因为爱染之心很重。你知道为什么我昨天我就不带上去了？那个家伙会扰乱我。我在读经的时候呢，他那只兔子他很臭屁。我在上香的时候他就走过来，我走到哪里就跟着哪里。会看人啊，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然后呢，当你不理他的时候，他就故意啊用舌头去舔你的脚，啊，舔舔舔，或、哦、我觉得很痒，好会捣乱我。然后呢，不然就用他身上的毛啊去摩擦你的脚。哎，这看，然后那天晚上啊，告诉你们，那天晚上结果我做噩梦，所以第二天我就不要再弄了这个家伙。好，然后第二天起来啊，整个晚上我都没有理他，因为睡觉嘛，怎么可能一天晚上都在那边纠缠，我就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齁，我就看那时候 他不理我耶，故意跑到，我真的发觉狡兔三窟耶，他真的躲三个地方哦。好，然后呢他就去躲在我的桌子下面那个角落那里不理我。我看你不理我哦，耍脾气，那我也不要理你，我就去送我的经。结果呢差不多经过十分钟之后，我就听到那个塑胶袋啊在那边刷刷刷，我一看他就故意呢躲到我桌子旁边哈，那个一个角落那边。我心里在想，你不是不理我吗？你干嘛拉倒啊？他故意在那边跑来跑去，就是要引起人家的注意。好，我发觉呢他很怕一只，他所以我讲过，如果这个有两只他就不怕，他们会很安定，他怕一个人。这两天为什么不吃东西？因为怕，太孤单了，怎么都没有人来摸我一下。然后你们这些人一点慈悲心都没有，我一讲说呢，你们这样会爱染心，就没人敢去摸他。好，然后你爱不爱染是你自己心起不起啊，对众生爱护是应该要爱护嘛。我也在打妄想，你们应该呢都没有人敢去摸他。好，就这样子。然后他会闻我身上的味道，他会闻味道。好，还在身上哦，他给他放到腿上的时候啊，我在静坐放到腿上，他就躲躲躲，一下就睡着了，可以睡着。可是呢当你给他放到地上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找人，就一直找人。好，那我本来是想说，我正在想，我自己在想说，过两天你们给他放到那个番薯那边，让他自己去吃番薯叶，还来不及讲就要死了。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呢这众生的爱染之心。到这里呢，这个阿难尊者啊重复悲泪顶礼。其实到这里阿难尊者才观察到什么，哎呀，怪东怪西不如怪自己啊。你怪东怪西干什么？什么魔都是魔灯前，你给我信这个魔境界，都是别人来惹我生气，都是你瞧不起我让我起烦恼。谁叫你要起烦恼，谁叫你自己要动心。所以呢这个啊六祖慧能大师啊，他讲的在一千多年前，他讲了一个千古公案，非风动非凡动，乃是啊仁者你心动。你若不心动，你去慰问他，对他慈悲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么这时候呢阿难尊者才真正有这个惭愧忏悔之心。你看为什么我每一次说你们这些人自私自利，然后呢没有惭愧心，就耍嘴皮子，表面上在那边讲那些，为什么讲那些根本不入骨？讲不入骨呢，就是你们没有抓到重点，自己真忏悔之处。可是又讲得很入骨，显得你很忏悔，好像啊很可怜。可是呢，你为什么呢？没有起作用，因为不入心嘛。法不入心，还在形象上、境界上、生命上在那边追寻，这个是我常常讲你们没有真心忏悔。你如果真心忏悔，那种发露就是，哎呀，我今天钻出母亲肚子就错了，未钻出起心要入的时候已经错了，何况已经钻出来，一切的错处从何而起？一切错处若无我，怎么会有这些过失？怎么会有这些烦恼？所以一切错处从你贪心开始。那你为什么要贪心？因为自私嘛，自我爱护维护才会相续贪心。如果你不自我爱护维护，你不觉得别人对你这个批评这么多，你就不会去造作更多反击的事情，乃至不会为自己保护自己建立更多的堡垒。所以根本问题出在哪里？根 根本问题出在你，你出生就错了嘛。你不骂你自己，你不惭愧忏悔你自己，你去问别人有没有用？没用。这时候呢，阿难尊者啊，就白佛言：无上大悲，清净宝王。